中国几十年以来，虽然潜心为一旦因为台湾或者南中国海等问题卷入军事冲突而做了大量的准备，令中国军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挑战美国，但是应对经济及金融战方面，美国以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出中国的严重战略失误以及是缺陷，尤其是面对金融制裁几乎是束手无策。英国卫报星期三报道说，随着对可能遭到类似俄式制裁担忧的加剧，北京曾经下令他们的金融体系进行压力测试。该部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二月底以及三月初左右开始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推演，无疑西方对中国实施同样的制裁，从银行监管到国际贸易的主要中国机构将作出怎样的回应。之前金融时报亦都曾经报道说，中共监管机构和国内外的银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如何保护中共的海外资产免受美国主导的制裁。中国虽然早在2013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中国自己的国际金融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是 CIPS 的系统，在2015年才是上线运行。该个系统官网显示，截至到是今年的2月只有76家的直接参与者，绝大多数为是中国银行。相比之下，美国以及是盟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对接了全球11000多家的银行、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以及是企业用户，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本身虽然并不是支付清算系统，但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金流动都是在该个系统之下交易。不单止如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亦都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自设计依此，不是取代环球金融电信协会。他在上个月在2022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面发言时的就指出，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而是通讯组织。CIPS 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以及是结算、清算的系统，言下之意中国的系统无法替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亦都不是反击的武器。金融时报最近的那一篇报道说，在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最近召集银行高管讨论如何免受类似俄罗斯制裁的内部会议上面，现场是没有人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俄罗斯7家被环球金融电信协会剔除之后，中国国内一直有舆论呼吁加出 CIPS 以取代该个系统，但是专家指出，中国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国际跨境转账金融信息系统， CIPS 的规模远远无法使到他们是支持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国商业政策咨询机构中国伙伴的共同创办人汉德沃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是 无法替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他说，虽然 CIPS 可以在中国国内用作独立的支付系统，但是该个系统缺乏与国际银行进行信息流通的基础设施，仍然是必须要依靠环球金融银行电信协会提供支付指令来运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山德罗·博吕保奇表示， CIPS 努力设计自己的独立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的指令传递系统，但是目前仍是只能够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进行信息的传递。而此外，中国最近仍是与环球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合作开发 CIPS 的一些功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些间接的证据以及报告都表明 CIPS 的信息传递部分表现欠佳，简而言之，在技术上是不符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的相同标准。虽然中国无法摆脱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依赖，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西方金融制裁的威胁力亦都可能无法压制中国对台动武。 美国前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表示，西方的制裁威胁未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不会令中国放弃对台企图。他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西方为惩罚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并且将会制定计划以防止在入侵台湾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位前驻北京的中国武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总监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既封闭又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的金融体系。他说，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几十年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早在2012年就曾经因为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而首次将他们踢出跨境交易支付网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并且曾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的资产，这一切都令到中国早有警觉。而此外，美中爆发贸易战，中国国内亦都曾经出现过很多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采取类似制裁的讨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定点制裁中国部分重要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可能采取冻结账户、切断他们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等等。但是多年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美国不会世界的金融系统武器化，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制出的所谓金融核弹式的制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接受对日本经济亚洲评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震惊。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在一篇有关美国金融战的文章当中表示，推演未来美国全面切断香港甚至是全中国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的联系的几率是很低。这位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切断中国对外支付清算渠道将会对全球贸易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中国是全球采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银行数量最多的单一经济体，切断联系将会对系统自身造成巨大的打击。之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篇研究亦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亦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对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债。该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表示，美国不敢赖账不还，不敢自毁长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接近是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是提款权、黄金等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是达到33700多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譬如是矿山、码头、农场、油田等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类的资产的总额亦都可能在数万美元以上。仅就现金资产而言，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星期的一篇题目为是《战争无疑西方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文章当中表示，中国虽然有大约 3.4 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能面临制裁的风险，但是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投资者以及公司，在中国资产亦都高达 5.8 万亿美元，因此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空间亦都很大。美国目前已经是表明，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或者发动台海战争，美国将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初曾经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有能力和决心采取和制裁俄罗斯侵乌的同样的行动。而在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亦都强调，中国应该从西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协调反应当中是吸取教训，即是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虽然如此，仍然有中国舆论认为美国不会不顾自身代价全面制裁中国。前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最近撰文质疑，美国是否会真敢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官方储备资产。他认为美国很难同中国彻底脱欧，要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亦都只能够是极其罕见的疯狂结果。 而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亦都在最近的一篇报告认为，鉴于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美方应该不会轻易针对中方采取金融制裁措施。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亦都是意在对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因为如果他们未有这样是制裁，这个将会是一个对中国试图入侵台湾的邀请。德国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中国的资产是否会处于危险当中？当然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指出，就各国的反应而言，中国武力犯台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坦白说，大家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政权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没有历史先例可以比较。他说，拒绝北京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无疑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个将会是真正核弹级的灾难。但是如果中国一旦对台动武，这样美国以及盟国会将所有的选择都考虑在内。他说，当考虑到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时候，经济问题往往非常非常迅速地变得是次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